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欢迎收看空中圣经学院的节目。我是陈志宏牧师。我们这一系列的信息是有关旧约圣经以斯拉记的信息。今天是第四集。我们在上一次第三章提到，这些被掳归回的犹大人呢，他们回到犹大地之后呢，他们最花心思跟心力所建造的建筑物呢，是祭坛跟圣殿，不是他们自己的房子。那我们今天要进入第四章，看他们面对呢建造圣殿的时候所遇见的一些拦阻。这章圣经当中呢，我们可以分成三个段落。在四章的一到五节呢，提到当这些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开始建造圣殿的时候，有一些过去呢被亚述王强迫移民到以色列地居住的住民，这些人主要是住在撒玛利亚地区的人呢，他们呢看起来好像主动释出善意，他们呢要与这些被掳归回的犹大人呢一起来重新建造圣殿。但是他们这样的一个请求呢，被当时的领袖所罗巴伯跟约书亚所拒绝。然后他们被拒绝之后呢，就显露出他们的真面目，他们采取了许多的手段来破坏以色列重建圣殿的工作。接下来的四章的六到二十三节呢，是一段插叙。如果我们借助现代标点符号的帮助，这段记载呢，前后应该加上刮胡，有个前刮胡跟后刮胡。内容是从郭书王捕猎呢，一直到亚达歇叙王年间呢，那些以色列的仇敌呢，从来没有停止过敌对以色列人，他们采取各种的控告、抹黑、武力威吓的行动来拦阻他们重建的工作。那以斯拉记的四章二四节呢，重新回到四章五节的结尾，因着这些撒玛利亚人的阻挠，以色列人重建圣殿的工程呢，在他们开工的第二年之后呢，就停工了，而且呢，一停就是停十五六年，一直到大力王的第二年呢，才重新动工。那接下来我们要更仔细的来看这段圣经的内容。首先我们来看四章的一到二节，这边提到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听说被掳归回的人为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建造殿宇，就去见所罗巴伯和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请容我们与你们一同建造，因为我们寻求你们的上帝，与你们一样，自从亚述王以撒哈顿带我们上这地以来，我们常祭祀上帝。这张圣经呢，一开始提到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犹大跟便雅悯呢，是南国犹大主要组成的两个支派，所以这次被掳归回的百姓呢，主要以南国的百姓为主。那这一批加上仆人有五万多人的新移民潮呢，一下子涌入犹大地区。那当时犹大地区的住民呢，是非常稀少的，所以我们可以想想看，在这个地区附近的百姓呢，或什么样的感受呢？感受最强烈的呢，就是大概是在巴勒斯坦北部的居民。那犹大呢，是位于巴勒斯坦的南部，就是以前北国以色列的所在地，那个地方呢，被称为撒玛利亚。当北国以色列被亚述帝国所灭亡之后呢，那他们实行宗教迁移的政策，北国以色列的十个支派呢，就被移到呢哈列跟哥闪的哈伯河边。那哈伯河呢，是幼发拉底河的一条支流，大概呢，它今天的地方相当于今天的叙利亚的北部呢，跟土耳其的南部一带。然后亚述王又从帝国其他的地区呢，移民呢到这个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啊，那个地方就产生了民族跟宗教的混杂，所以以斯拉记第四章记载这些人呢，是犹大跟便雅悯的敌人，指的就是这些居住在撒玛利亚地区的外族移民，他们自称是亚述王以撒哈顿带他们上来的。可是很有趣的时候，当他们提出愿意协助建造圣殿的时候呢，他们对犹太人说什么呢？你们的上帝，他们用你们的上帝来称呼犹太人的上帝，仿佛呢这个上帝怎么样，不是他们的上帝一样。那这个族群呢，信仰混杂，如同他们的祖宗一样。在列王记下十七章记载，他们呢又惧怕耶和华呢，然后又侍奉他们的偶像。在过去一百多年，他们原本散居在以色列的北部，后来当犹大呢被巴比伦帝国所消灭之后呢，可能他们中间有些人呢也慢慢的呢往南部来迁移，吼，这个接近犹大这个地方。所以当第一批犹大人加上他们呢这些奴仆回来的时候呢，五万多人呢，其实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他们不知道后续还继续会有多少犹大人移民回来，对他们的政治经济呢社会呢会有多大的冲击，所以他们就开始思考因应的对策。 一开始呢，他们采取我们叫做先礼后兵的态度，他们先表达呢愿意跟犹大人呢一起建造圣殿的善意。他们说自己怎么样，我们常常祭祀上帝，意思是我们跟你们呢都是一样的，我们也敬拜耶和华上帝。那建造圣殿呢需要很多的财力、人力跟物力，你们人这么少，要盖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完工呢？不如怎么样，不如让我们大家一同合作，这样圣殿呢就可以早日完工。这个建议听起来怎么样？这个建议听起来相当好，对不对？这个有这些撒玛利亚人的加入呢，真的人多好办事，因为撒玛利亚人的人数呢远远多过犹大人的人数，他们有人力，他们有财力，他们有物力，有他们的参与，建造圣殿的速度怎么样，一定会更快，对不对？而且他们也表明呢他们愿意敬拜耶和华，虽然他们的信仰有点不太纯正，或许呢我们可以趁这个机会呢教导他们、教育他们、转化他们，那不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吗？所以呢所罗巴伯跟约书亚他们采取的行动是什么呢？断然拒绝撒玛利亚人提出来合作的建议。诶，这个让我们看起来怎么样，有点感觉粗鲁、无礼、骄傲、自大，然后呢好像也错失了让撒玛利亚人他们在信仰上呢可以改变的良机，是不是这样的呢？乍看之下、乍听之下，这样的论点呢好像言之成理，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推敲，而且对照一下历史上类似的事件呢，我们会发现所罗巴伯跟约书亚跟这些领袖所做的决定呢是充满智慧的。撒玛利亚人他们在信仰上的态度呢是属于混合宗教，或我们说多元的这个宗教主义。这个混合的宗教或宗教的多元主义呢，其实我们华人最熟悉不过了，因为我们什么神怎么样，我们什么神都可以一起拜，对不对？我们说宗教呢都是劝人为善的，条条大路呢通罗马，每个宗教呢最后怎么都殊途同归，可以把人带到至善的境界，都可以让人得救。所以这种混合宗教、多元宗教主义的论点呢我们再熟悉不过了。但是对撒玛利亚来说呢，他们说我们也敬拜上帝，所以我们的信仰呢跟你们的信仰是一样的。真的一样吗？其实呢不太一样。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听，在台湾有个宗教叫做一贯道。一贯道强调什么呢？一贯道强调五教共和，他们把儒释道，然后基督教呢跟回教呢混合在一起，融合在一炉。一贯道的信徒呢，他们也读圣经，他们也讲解圣经，他们也信耶稣。所以如果有一天呢，我们的教会要建堂，你的教会要建堂，有一个一贯道的这个领袖叫做道清呢，他来找你谈建堂的合作计划，你觉得好不好？他们的信徒很多，他们可以分担很多建堂的经费。这样的话我们建堂奉献就不用这么辛苦了，而且呢将来教导圣经呢，我们可以告诉他们圣经的正确真理是什么，这样他们的信仰就会比较纯正。弟兄姊妹，这个建议好不好？听起来很好，对不对？有没有人这样做？一定不有人这样做，因为我们知道信仰呢这个不能混杂，混杂会产生很多的问题。基督教的信仰呢被一般人诟病攻击最厉害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有关上帝的独一性，对圣经当中只强调只有一位真神，其他都是假神，都是偶像。其实我们会觉得怎么样，基督徒的信仰呢好像很狭隘、很独断，缺乏包容的精神，排他性太强。其实我们心中也会常常发出这样的叹息，我们虽然信耶稣了，我们心中有时候会想，干嘛上帝未免太小气了一点，当最大的神就好了，为什么还要当独一的真神呢？害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很难传，而且让我们常常要跟别人辩论，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呢，我们好像显得很骄傲又不太合群。这个问题是我们经常会面对的。要回答这个问题呢，首先我们要先弄清楚这个问题的本质是什么。很多问题有很多不同的性质，有些问题呢我们说它是属于真理范畴的问题，有些问题我们说它是属于审美范畴的问题。什么是真理范畴的问题呢？比如说一公斤的米加上两公斤的米，请问是多少公斤的米？答案是三公斤，对不对？如果呢一公斤的米加两公斤的米，答案是 2.8 公斤或 3.1 公斤，对不对？对不起，这是错误的。因为呢虽然差一点点，但是还是不对，因为这是属于真理范畴的问题。什么是审美范畴的问题呢？比如说麦当劳、肯德基、德州炸鸡这三家店，哪一家的鸡块最好吃？这没有标准答案，这没有标准答案。 香蕉或是苹果或是橘子什么比较好吃，这也没有标准答案。所以我们说审美的问题呢，是随个人的主观的喜好有所不同，那真理的问题呢，有客观不改变的答案。所以我们把宽容的精神呢，用在审美的问题是好的，是对的，可是我们把宽容的精神呢，用在真理的问题呢，不太合适。那叫什么？那叫马马虎虎，那个叫做和稀泥，严重的话呢，会有说谎造假不负责任的问题。所以真神呢是独一的，这是属于呢真理范畴的问题。上帝的独一性呢是必要的，因为他是独一的，才表明怎么样上帝的绝对跟无限。其他的宗教信仰呢，都是把上帝的层次降低到伟人圣人的地位，或让一些令人尊重的人呢升格作为神，用以激励呢或是警惕人的行为，给人呢道德上伦理上存在的意义。但是问题是，如果神呢是人升格的，人进化人蜕变而成的呢，那么这样的神呢，他就不会是掌管宇宙万物的全能者。这些伟人这些圣人呢，我们可以尊敬，我们也可以效法，但是我们不需要去敬拜，因为敬拜呢应该单单归于独一的上帝，归给真正呢创造宇宙万物又掌管人类命运的大主宰。独一的真神呢是这个上帝呢这个非常必要的条件。那我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只有一对生身的父母，他们是独一无二的，不能按个人的喜好来挑选。我举个例子，如果今天有好几个叔叔呢去找我的儿子，对他说呢，我是你的爸爸，如果你叫我爸爸呢，我就买你喜欢吃的东西给你吃，我就买玩具给你玩，你在家里面呢，你要玩电脑呢，玩几个小时都没有什么关系，你也不用去学钢琴，也不用去学英文。那如果我知道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我就把我的儿子找来，我就对他说，你不可以叫其他人爸爸，只有我才是你的爸爸，我是独一的，其他都是假的，除了我以外呢，你没有别的爸爸。这个时候呢，假如有人对我说，你不要这么独断嘛，你不要排斥别人嘛，你儿子有好几个爸爸不是很好吗？你儿子可好几个爸爸可以照顾他不是很好吗？宽容一点嘛，不要这么绝对。那在这个时候，我应该为了表达我是一个很有度量心中很宽广的人呢，我就说好吧，为了和平相处，为了很宽容，儿子呢，这几个人都可能是你的爸爸，你都会把他当作爸爸，这几个爸爸呢要你做什么呢你都去做。如果真的这样想，如果真的做这样做，是不是非常的荒谬非常的无知呢？所以所罗巴伯非常的清楚，如果犹大人呢接受了这个撒玛利亚人的请求，他们对独一上帝的信仰呢会在周围这个混杂宗教的环境当中呢消失的无影无踪，他们也会被犹大地区这些混杂的种族所同化。事实上呢，这个可能性是非常高的，而且呢也真实的发生了。我们可以在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的记载当中，我们都可以看见以色列呢跟这些外族人通婚，然后最严重的是丧失他们的文化，丧失他们的信仰，这种现象呢一直是被掳归回时期的犹太百姓呢所面对一个最大的问题。当撒玛利亚人希望跟犹太人一起建造圣殿的提议被拒绝之后，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基本上他们的心态是敬酒不吃怎么样，就给你吃罚酒，对不对？他们就采取各种的行动呢去破坏圣殿重建的工作。所以这种反应呢证明他们之前要跟犹大人一起建造圣殿呢是别有用意跟心机的，可能他们想主导呢圣殿的重建工程，因为他们人数呢比第一批归回的犹大人更多。如果他们是想真心敬拜上帝，他们就绝对不会破坏圣殿的重建工程。这样破坏圣殿重建工程的方法是什么呢？以撒记的四章五节他说，从波斯王古列年间直到波斯王大力物登基的时候呢，会买摩士要败坏呢他们的摩算。在波斯帝国当中呢，收受贿赂呢，关于收受贿赂是常见的现象。为了终止呢整个重建圣殿的工程呢，这撒玛利亚人呢他们就花钱贿赂这些波斯的有关的官员，就是这边所提到的摩士。他们毁坏呢犹太人的声誉，目的呢是为了破坏犹太人重建圣殿的使命，就是那个谋算。所以从古列王呢到大力王第二年呢，圣殿的工程就因着敌人的破坏呢就停工了。接下来呢四章的六到二十三节这段记载的时间呢感觉给人有点错乱。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六到二十三节这段记载的 时间给人有点错乱的感觉呢？因为一到五节提到是古列王呢到大力王作王的年间，圣殿呢重建的工程呢因着撒玛利亚的破坏呢停工的记载。可接下来第六章提到什么？第六节提到什么呢？就是在亚哈水鲁登基的时候呢，有人上本控告犹大跟约路撒冷的居民。那个时候亚哈水鲁作王的时候呢，圣殿已经完工了。接下来的七到二三节呢，提到亚达薛西王年间，又因着有两波对犹大人的控告呢，结果就是亚达薛西王呢下令停止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怎么从禁止建造圣殿跳到禁止建造城墙呢？怎么从古列王到大力王的年间又跳到亚哈水鲁王跟亚达薛西王呢？乍看之下呢，以赛亚第四章怎么样，好像一些圣经批判学者所批判的杂乱无章，简简贴贴，是由不同的文件拼凑而成的，而且呢错误百出。以赛亚记的四章一到五节，如果我们紧接着四章的二四节呢，其实它是一个很清楚的叙述，从波斯王古列年间直到波斯王大力乌登基的时候会买模式要败坏他们的谋算，跳到二十四节，于是在耶路撒冷上帝殿的工程就停止了，直停到波斯王大力乌第二年。那为什么要把六到二十三节这段话加进去呢？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讨论一个观念，叫做原始的作者跟原始的读者的问题。这本书呢被称为以斯拉记，因为从第七章开始呢，以斯拉就成为这本书的主角。那以斯拉是第二次大规模归回耶路撒冷的带领者，从历史上的时间来看呢，是在主前的458年，距离第一次呢古列王下诏所罗巴伯带领百姓归回的时间呢已经有80年的时间。所以说当时圣殿因着撒玛利亚的拦阻停工的细节呢，以斯拉这个时代回去人知不知道？他们对细节呢并不是非常的清楚，因为时间久远不可考，不要说是70多年前的事情。接下来以斯拉记的五章到六章的五节呢，记载当圣殿停工数年之后，所罗巴伯呢在先知哈该跟撒加利亚的鼓励之下重建圣殿，然后这个时候呢河西的总督达乃呢来上告于大力乌王呢，大力乌王呢也不知道之前15年前呢古列王有没有下诏同意呢这个犹大人重建圣殿这件事情。后来好不容易呢在马代省亚马他城的宫内呢找到历史的档案有记录这件事情。所以如果连15年前的事情呢都没有太多的记忆，要翻箱倒柜呢才能找到呢相关的历史记录，何况呢是将近70多年前的事情呢？所以以斯拉时代那个人呢直到有仇敌反对建殿这件事情，但是他们不知道呢拦阻建造圣殿的细节，这是我们可以理解的。对以斯拉跟他那个时代的人呢，他们是什么时代的人呢？他们是亚达薛西王作王的时候那个时代的人，他们却很清楚在亚达薛西王的年间呢犹大人的仇敌怎么样拦阻他们建造呢耶路撒冷城墙的经过。在以斯拉记的四章十二到二十二节清楚指出呢，那是反对建造城墙的记载。那为什么以斯拉要在四章一到四节提到圣殿这个受到拦阻的记载，接下来要把不太相干的城墙建造受到拦阻的记载放在接下来的这个七到二十三节呢？其实以赛亚记的四章五到六节给我们个很好的提示，以赛亚这个时候在做历史的回顾，以赛亚从历史回顾当中向他当时的听众当时的读者说明，从波斯王古列呢一直到大力王登基，再到亚哈水鲁王登基，然后犹太的仇敌怎么样不断的用各种的机会呢向历任的波斯王呢控告他们，那这样的控告一直到他们这个时代，就是以斯拉写以斯拉记的时代，亚达薛西王的时代呢仍旧没有停止。亚达薛西王反对重修耶路撒冷城墙呢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所以虽然以斯拉那个时代的人没有办法了解所罗巴伯那个时代建造圣殿呢受到拦阻的细节，但是从不久之前呢亚达薛西王反对重修耶路撒冷城墙的经验呢，以斯拉那个时代人可以体会到所罗巴伯那个时代人建造圣殿呢所遇见的阻碍呢已经是非常大的，就如同他们所经验到亚达薛西王不准他们重建城墙一样。所以如果没有这些历史的记载，那我们知道重建圣殿呢遇见的反对势力有多么的严重，我们是不太容易 正确的了解接下来的两章圣经，就是第五章第六圣经的记载有多么的重要，也不太容易明白为什么第七章到第十章呢，以斯拉要亲自处理跟异族通婚的问题，因为其中呢隐藏了很大的危险。那这段的主题呢，岔开的主题呢，不单是重要的，而且是非常必要的。不过如果我们不注意呢经文对时间详细的记录，我们就很容易被误导。那这些时间的记录呢，一方面呢勾画了各个事件的进展的顺序，另一方面呢又把我们带回到原始分叉的地方，方便我们进入下一章的圣经。所以这里呢，如果我们有现代的标点符号的设计的帮助呢，我们可以把第六节呢到二三节呢放到括号的当中，这样可以帮助我们呢更清楚了解这段经文的意义。这个文学写作的说法呢，如果呢我们用时间来分类的话呢，有很多不同的写法。有的方法叫什么？有的方法叫做直叙法，它从事件的开始呢一直讲到最后。有的呢，有的叫倒叙法，它先开始告诉你后面的这个结果，然后怎么样，再开始慢慢告诉你前面发生什么故事，这个叫做倒叙法。然后还有一种方法叫什么呢？叫做插叙法。就是讲了一段事之后呢，就突然呢介绍你另外一件事情，让你了解这件事情的前后的相关关系，然后呢这个讲完之后又回到原本的主题上面。所以以斯拉记的四章呢，六到二十三节这段经文呢，应该是属于插叙法。所以如果呢以斯拉记四章六到二节，二十三节，我们用今天的刮胡或是注释的方式来书写呢，我们就不太容易有这个时间错乱似乎错字的这样的困扰。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仇敌呢要拦阻我们过一个有上帝同在生活的方式呢，是无所不用其极的。而且他们的攻击怎么样？他们的攻击会一波接一波的临到，他们会软硬兼施。一方面呢，他们会先释出善意要跟我们合作，他们会提供一些好处，用一些很好的理由呢希望我们跟他合作，目的是要透过这些利益呢跟好处呢让我们跟他妥协，不再坚持真理。如果他们用软的方式没效，那样的计谋呢没有用，那他们会用各种的方法，攻击的方法呢，比如说用造谣，这个用一些这个武力的攻击，然后呢让别人对我们产生误解，那让一些有权柄的人呢来压迫我们，阻止我们呢去过我们原本要遵循上帝旨意的方法，那让我们的处境呢变得非常的艰难，非常的恶劣。而且呢这样的伎俩有些时候呢会达成他们的目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当这些撒玛利亚人采取这种贿赂这个模式的方法去阻挡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圣殿的工程呢就停止很长的一段时间，停了差不多15到16年的左右，一直到呢大力王的第二年呢，这个才重新开始有一些新的机会。那个时候呢，透过先知哈该跟撒加利亚重新鼓励呢所罗巴伯，跟鼓励呢这个约书亚，跟鼓励百姓呢，他们才有机会呢重新建造圣殿。是的，当我们要遵循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会受到一些拦阻，有些时候环境的困难大到一个地步呢，甚至呢让我们觉得呢我们是无能为力的，我们是没有办法的。但是感谢上帝，以斯拉记载呢没有停留在第四章，接下来呢我们会看到第五章，我们会看到第六章，我们会看见上帝的施恩的手呢帮助犹大人呢，这些被掳过后的犹大人呢，他们重新呢开始建造圣殿的工作。而且呢再次重新建造圣殿的时候呢，虽然还是有仇敌的拦阻，但是这一次呢仇敌拦阻有没有成功？这次仇敌的拦阻是没有成功的，他们继续建造圣殿，而且直到完工。上帝的工作是会遇见阻碍的，上帝的工作呢是会暂时没有进展的，但是上帝的工作呢是不能被阻止的。上帝的工作呢总有一天怎么样，总有一天会重新开始。而且呢上帝的工作再次开始的时候，虽然有阻碍，但是不能被阻止，总有一天呢一定会成功。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当中，当我们要遵循神的旨意的时候，仇敌会用各种的方式来拦阻我们，但是只要我们愿意信靠上帝，上帝施恩的手会帮助我们。我们一头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再次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要来感谢你， 我们来赞美你。所以我们在跟随你的道路上会遇见很多的困难、压力跟拦阻，我们的仇敌魔鬼总是会想尽各种的方法要把我们掳掠回去，让我们再一次行在主这个世界的道路的当中。但是你告诉我们，我们是你的羊，你认识我们，你认识每一个属你的子民，而且你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把我们从你手中夺去。我们可以放心的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你要保护我们，等到灾难过去。我们再次称颂你荣耀的圣名，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宝贵的圣名求，阿们。